启示录，君王再来。我们今天晚上一起来学习启示录这卷书。盼望能够给人带来无与伦比的力量。其实你知道，最可怕的不是艰难，最可怕的是即使在艰难的处境当中，你也依然看不到头，没有丝毫的出路，没有盼望，这个才是最可怕的，对吧？在某个角度来讲，地狱就拥有这一个属性，就是没有头。盼望能够使人在艰难当中忍耐到底。为什么能够有忍耐呢？因为有盼望，所以才能够有忍耐。盼望能够激发我们爱心的行动，对圣洁的追求。而启示录呢，就是这样一卷在艰难处境当中告诉我们，我们有盼望的一卷书。第二呢，其实我们所盼望的呢，能够显明我们所看重的。我的意思是，你看重什么，就会盼望什么；你喜欢什么，你重视什么，就会期待什么东西在你的生命当中实现和发生，对不对？在这个角度来讲，启示录多少的时候，我们眼中看为重要的东西，其实轻如鸿毛。从这个角度来讲，启示录可以校正我们的盼望。请注意，需要不是盼望。今天许许多多人将自己生命当中的需要当成了盼望。金钱是你需要的，工作是你需要的，婚姻或许是你需要的，孩子或许是你需要的，健康或许是你需要的，但是你所需要的这些东西都不能成为你的盼望。盼望是什么呢？盼望是你在这一切的处境的需要之上永远不改变的。而启示录把那个真正的盼望指给我们看。所以启示录这卷书，很多年前我考传道的时候，其中一道题目叫做你最喜欢的一卷圣经的书是什么？说实话，我真的是最喜欢启示录。即使到今天，我觉得我越来越喜欢启示录。为什么？相比罗马书，启示录以更生动、具体、形象、活泼、丰富的视角，把那一个稀奇的救恩和活泼的盼望刻在了我们的眼球上和刻在我们的心里。罗马书更多的针对我们的头脑、逻辑、思维，那些虚假的异端的道理，对不对？而让我这样说，在某个角度来讲，启示录是对着我们的心不断的释放一个一个的画面，它像一场史诗般的电影一样，把那些宏伟的画面刻在我们的心中。那这卷书的主题叫做君王再来。在某个角度来讲，我觉得紫霞的那句话其实特别适合作为这卷书的一个广告词啊。你们还记得紫霞的那句话吗？
对，
就是梦想有一天我知道我的如意郎君会怎么样，驾着七彩祥云而来啊。这个不用猜，我们猜中了开头，也猜中了结尾，因为这个不是猜的，这个是应许而来的，对不对？啊，你知道在西方文学当中常常有白马王子的这个形象，对不对？你们知道它的出处在哪里吗？就在启示录。是的，启示录它的出处在于启示录。白马王子，那一位骑白马的，胜了又胜的，得胜了阴间死亡的权势的那一位，驾着荣光降临的白马王子，因为他是王，他又骑着白马而来。所以你知道白马王子在整个西方文学当中，他不仅仅是高富帅那么简单，是的，他完美，是的，但是他还是一个君王，他还是一个拯救者，对不对？所有的灰姑娘都需要一位白马王子来拯救，而教会在地上常常就像一位灰姑娘，被继母欺负，被姐姐们欺负，被这个所有人都欺负。教会在地上是不是常常被人欺负？是的，各种各样的事情都能够 侵害教会，伤害教会，但有一天白马王子要来迎娶我们，这就是我们的盼望。但是在阅读启示录这卷书的时候，我特别的提醒大家，其实启示录这卷书，我不知道大家读的熟不熟悉哈。至少我在一开始阅读这卷书的时候，我会发现这是一卷稀奇古怪的书，对不对？如果你不能抓住这卷书的重点，你甚至觉得说里面充满了许多奇特的画面，你很难理解，对吧？七角七眼的羔羊，长相怪异的兽，天上的碗和号，真的天上要出现碗和号吗？大红龙，无底洞，等等等等，这绝对是玄幻小说的格调，这绝对是奇幻的色彩，因为它充满了许多就是好像开发人的想象力，现实世界当中不存在的事物，对不对？现实世界当中哪有七角七眼的羔羊？那这些他用的一些想象的画面，戏剧性的画面，或者象征性的数字，玄幻色彩的场景，这些场景其实呢都有它的意义，只不过呢，如果你不得其门的话呢，你会觉得说它是无意义的。很多人认为说启示录是一卷充满了死亡、审判、流血的书，也许很多人会带着猎奇的心态来读这卷书。哎，这个是人类历史的这个事件对应着哪一灾、哪一碗、哪一号，对不对？好，想要探究其中的动向。通常我会说误入歧途，胡说八道。所以启示录特别容易被神棍使用，特别被那些无学问的人、强解圣经的人使用，发明出许多异端的道理来。所以确实要谨慎。没错，这卷书确实告诉了我们很多未来的隐秘的、奥秘的、还未发生的事情，我们得承认，对不对？但是请注意仔细听，这卷书主要关切的其实不在于未来，相反，这卷书主要关切的是关于我们如何持定我们的盼望，来在今天活出一个荣耀神的生活。这是这卷书关切的，我们如何确定我们的盼望，以至于我们可以合理的安排今天的每一天。所以这卷书告诉我们一个主题，那一位大君王终将得胜。你知道最令我们痛苦的是什么？主已经得胜，我们常常失败。但这卷书为什么说充满安慰？因为既然主已经得胜，那么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也必要怎么样？得胜。换句话说，我们走在一条得胜的道路上，我们唱着凯歌的道路上，纵然你常常失败。我问大家一个常识，两军交战，元帅得胜了，得胜了主力，把整个对方的国家都打败了，但是你知道还有一些一场小小的这一个零散的战役的时候，很多士兵是失败的，对不对？其中有些被杀，有些被俘虏，有些被打，有些受伤害，但是这个胜利属不属于这些士兵呢？依然属于他们，对不对？所以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纵然如今正在艰难、痛苦、疾病、逼迫和苦难当中，但我们不是一种失败的状态，恰恰是跟随一位得胜的君王的征战的状态。事实上呢，很多人会误解启示录这卷书，主要我觉得会有三个方面的误解，我们对照一下自己，看看自己有没有这些方面的误解，好吧。第一种误解是那些用使徒彼得说都有许多无学问的人强解，对不对？在这卷充满奥秘的书卷面前，很多人喜欢扮演内行专家，就言之凿凿的告诉你是什么意思，但是一听就牵强附会，一听就不符合圣经整体的神学和教义。 比如说人体芯片，哎，你们有没有听过？比如说666，比如说身份证，比如说什么各种各样一听连常识都不符合的东西。似乎真正明白这卷书的人少之又少，便助长了那些假教师坑蒙拐骗的底气。这是第一个误解。第二个误解，我称之为一些不坚固的人，他或者是满足一种猎奇的想法，他总喜欢听一些稀奇古怪的新道理，对那些看起来只要从前没听说过的就一定趋之若鹜，充满热情。最典型的就是一种新闻式的解释启示录。什么叫新闻式的解释启示录呢？就对照当下的时事，然后攀扯到启示录的预言当中，说哎，这件俄乌战争表明启示录第几晚发生了。这简直是胡说八道。二战是第几晚第几号。一战是第几晚第几号。这是第二种误解。第三种误解与前两者不同，就是很多的基督徒面对这种难理解的这卷书呢，有点望而却步，就是不敢读，不敢解释，甚至有些人视为豺狼虎豹，束之高阁。那我觉得这种做法呢，也是因噎废食，对吧？它是神的话呀，那么有安慰的一卷书，但是我们不去读，其实错失了很多宝贵的真理，对不对？一位神学家说，如果他信心软弱的时候，他需要读10遍希伯来书11章信心的伟人的故事来激励他，但他说他只需要读1遍启示录就够了。你就知道启示录是何等大的安慰。事实上呢，启示录这卷书呢，我要这样说，它并没有发明任何新奇的道理，这一点一定要立住。它不过是将圣经其他65卷书的宝贵真理，用一种不太常见的题材叫天启文学的，和用一种修辞手法叫象征，又讲了一遍，又重述了一遍而已。换句话说，它其中的每一个真理都跟其他65卷书的真理相符合，并且一模一样。这一点非常的宝贵。比如说在4章、5章的那里的时候，他看见宝座上的狮子和羔羊，对不对？你一定知道这个不就是旧约的先知们一直在强调的吗？耶和华的仆人是那一位逾越节的羔羊，但他又是犹大支派的狮子。他是仆人，但是他又是君王，对不对？旧约的先知、福音书、使徒们都是这样讲的。耶稣基督是服侍人的仆人，又是万王之王。这个真理难道新奇吗？一点都不新奇啊。但是放回到启示录第四章那里，你就觉得新奇了，你就觉得不难理解不了了。不，他只是换了一个说法而已，他的真理一点都没有变。告诉大家一个明显的事实，这卷书回应或者间接引用旧约的经文达到250多处。你可能没发现，对不对？你觉得这件事没有用旧约的经文啊。是的，他间接引用或者直接引用回应旧约经文的有250多处。换句话说，他所讲述的真理全部都来自于旧约的经文。好，我们来看一下这卷书的背景。这卷书的背景在1世纪末期，使徒约翰被流放到拔摩海岛上。在写下启示录这卷书之前，福音已经传遍了亚细亚的行省和罗马帝国的各个地方，许多人已经相信福音成了基督徒，对吧？而那些相信福音的人，他们生命当中有一个最大的困惑，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那些相信福音的人知道一件事，就是耶稣升天之前向门徒应许的说他有一天还要再来，而当他再来的时候就建立最后的国度。你知道在初代教会的基督徒而言，他们一直相信主耶稣就在他们这代人就要再回来。我觉得在某个角度来讲，这个相信的比我们相信的更正确，就是他们相信主耶稣这就要回来了， 就在这些年间就要回来了。然而对他们而言，几十年过去了，使徒们一个一个离世归主，保罗走了，彼得走了，雅各走了，剩下约翰被流放到拔摩海岛上去，教会被残忍的逼迫杀害，家业被夺去，放到火刑柱上，放到斗兽场当中。这个时候基督却没有来。各位把自己放在那个场景当中，你会不会困惑？你会不会不理解？你会不会软弱？主啊，你不是要来吗？现在罗马帝国的凯撒如此的嚣张，你为什么没有来呢？你知道在第一世纪末期的时候，有一位皇帝叫多米提安，就多米田。他成为罗马皇帝呢，跟他的前任者不太一样的地方是，他的前任都是在死后被尊为神明。各位大家得理解哈，罗马帝国皇帝都是称自己是神，是的，是神哈，但是呢是死后被追封为神。但是这家伙活着的时候就公然宣称自己是神，并且要整个罗马帝国来拜他。而当时的基督徒因着真信仰的缘故，他们不能拜任何人，因为那是假神，那不是真神，对不对？他们没有办法做这件事情。初期的时候我们看见十字架耶稣在中国那个影片的时候，你如果把自己放回到66年到76年那个光景当中，你就能理解这件事儿，不是一件不能理解的事儿啊，能理解呀。而不能拜的后果非常的严重，于是他们被逼迫。这个时候你有没有发现，似乎罪恶战胜了良善，教会还能存在的下去吗？神还关心我们吗？我们所遭遇的难道神无动于衷吗？如果他能战胜邪恶，是什么时候战胜呢？而启示录就是在这一个背景之下，为了勉励当时明天就要走上火葬场的，不是火葬场，斗兽场的火刑柱上的基督徒而写的。你知道这些基督徒可能今天晚上在这里聚会，突然就有罗马兵丁冲进来，于是把他拉去斗兽场，拉去火刑柱，今天晚上就是最后一次聚会。那么今天晚上的信息，什么样的信息能够安慰这些人？是的，你们的身体会被野兽撕碎，但是你们的家业会被夺去，但是有一个永不衰残的身体为你们存留，有一个新天新地的盼望为你们存留。唯有这样的信息能够安慰他们，你们的身体一定会被撕碎的，但是不再有哭嚎眼泪痛苦，完美的身体要复活过来。你们的家业会被夺去的，但是有整个的新天新地为你们存留。启示录就是在这个背景之下写的这一个信息，你说安慰够不够？盼望够不够？如果约翰说放心，信耶稣不得病，信耶稣能发财，信耶稣能一切的今世的好处，能不能安慰那些人？如果约翰讲一条成功神学的或世俗化的讲道，绝对不能安慰那些人。约翰告诉他们一个秘诀，把焦点放到天上，把焦点放到天上。各位，我必须说，在我们中间或在我们周围，我必须说一件事，有些人的苦难，有些人的艰难，可能一辈子都不会被解决，你信吗？有些的痛苦可能一辈子都不会被解决，但是基督徒真正的盼望就在于说，有一天不再有眼泪，不再有疾病，不再有痛苦，不再有哀嚎，不再有死亡，不再有罪恶，终有一天这些会被解决，而我们的盼望就在那里。如果我们的盼望在于有些痛苦在今生都被彻底解决，坦白来讲有些不会被解决，这个时候怎么办？ 我们的盼望只能在天上。所以这卷书的目的，往下来我们看一下，这卷书的有几个目的。第一，劝勉当时的人从苦难当中仰望那一位掌管苦难的救主，这个是需要被劝勉的，因为主已经得胜，还有不多时候我们就要完全得胜。纵然魔鬼的权势看起来滔天，但基督终将得胜，带来的盼望和安慰就是我们要打那一场必要得胜的征战。这是第一个安慰。第二，这卷书的目的警戒众人不可随同异端，也不可随同世界的潮流。各位，我告诉你，有哪两个场景能够让你随同潮流？第一个就是极大的苦难的场景当中，容易让你随同世界的潮流。妥协嘛，退后嘛，否认信仰嘛，就可以不再受苦了，不再受逼迫了，是不是容易让我们诱惑我们随同世界的潮流？第二，极大的成功富足容易让我们随同世界的潮流，舒适嘛，享受嘛，美好嘛，能够吸引我们。你突然发现无论是极大的痛苦还是极大的成就，都容易让人随同世界的潮流。所以我们需要去到神的面前。第三，这卷书的第三个目的，解开属灵的奥秘。是的，这个奥秘不是芯片，不是那些这个俄乌战争，从来都不是。这个奥秘就是让信徒看见整个世界的演变都在上帝的手中被安排，这就是那个奥秘，而我们可以在其中得到安慰。第四个，这卷书的目的就是解开勇士的奥秘。这个勇士的奥秘也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些稀奇古怪的东西，而是这个勇士的奥秘就是使信徒的眼光从地上转移到天上，从今生转移到勇士，而得着鼓励走完今生的路程。这就是这卷书的目的。我们来看这卷书的文体。为什么我们刚才说很多的人对启示录这卷书有那么多的误解、困惑和不理解呢？主要的原因出自这卷书的文体，因为它是用天启文学写成的，它是属于天启文学。启示这个词意思是揭示、揭开的意思，而天启文学的特性呢，就是他喜欢使用象征性的手法，而这个象征从 A 象征 B， 你需要找到它的逻辑连结。就是它有一个特点哈，它常常使用一些图画和图像，而这些图画和图像呢，重点不在于这个图画和图像本身，重点在于这个图画和图像代表的背后的意思。所以基本上呢，启示录是唯一不需要按字面解经的一卷书。你如果按字面解经，你绝对会误解这卷书的意思，对不对？你必须用这个字面这个图像背后的意思来了解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意思。天启文学还有一个这样的特点，就是它可能描述出来的那个图像在上帝起初创造的整个宇宙当中是压根不存在的事物，你发现没有？我的意思是七头十脚的兽在兽造界当中你没有见过，身披日头的妇人，你见过日头，你也见过妇人，就女人你见过，日头你见过，但这两样图画合在一起的事你没见过啊。尾巴像蝎子，头人的头像的蝗虫，蝎子你见过，人的头像见过，蝗虫见过，但是它组合在一起就很怪异，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呢，它不是在于这个画面本身，它要为什么要用这样的画面来表达？因为用这样的画面来表达，这样的组合来表达它背后的意思。啊，还有一个特点，就几乎所有的解经家都注意到这个特点，就是在整个启示录当中，作者是最喜欢用数字的象征性用法，而不是数学性用法。我来解释什么叫象征性用法 和数学性用法。数学性的数字的数学性用法是什么？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三就是三，对不对？而象征性用法是什么？就是一不代表一，二不代表二，三不代表三，它是有它的象征的用语。比如说举个例子，三令五申什么意思？三令五申的意思不是说了三次申了六次五次，它是多的意思，它压根不是数学的意思。朝三暮四也压根不是三，跟三和四都没关系，对不对啊？所以九死其犹未悔就跟数字压根没关系，它这个数字背后它有一种文学性的表达，它有一个象征的意思。我举的例子，启示录当中最明显的是使用七这个象征性的用法，宝座前的七灵，七金，七个金灯台，七星，七印，七角七眼的羔羊，七位天使，七号，七雷，地震而死的七千人，七头十角的兽，七灾，七碗，七座山，七位王，等等等等。如此你明白七的含义，就能够明白这些景象背后的意思。所以如果根据旧约的典故或者犹太的传统，七是什么？七是完全数，它的意思不是七个，如果你理解为七个，那它就是数学性的用法。但是如果你回到犹太文化的典故，旧约的典故当中，七的意思是完美完全完满的意思。所以在整卷书当中呢，作者常用七来描述神自己，对不对啊？比如说七灵、七眼、七角，它指的是什么呀？它指的是神的完美完全完满。七灵，圣灵嘛，圣灵是完美完满完全的灵嘛。说七角七眼，七眼是指的它遍察全地嘛，七角是指的它无所不能嘛，对不对？角是能力，七是完美的能力，就无所不能啊。眼是遍察全地，七眼就是它什么查验人的肺腑心肠。旧约不就是这样讲的吗？上帝察验人的肺腑心肠，上帝无所不能。如果你总结一下的话，这是其他书卷讲过的真理。但是在启示录这里，人家不说他遍察全地，不说他无所不能，说他是七眼七角啊。所以与此同时呢，启示录也用七来描述，不仅用来描述神，你发现哈，他也用七来描述神的教会，对不对？因为教会反映了神完美的形象，七灯台、七星等等，七个使者。第三呢，启示录也用七来描述神的工作，不仅神是完美的，神的教会是完美的，神的工作也是完美和完全的，对吧？神的工作有七号、七印、七雷、七碗、七灾等等，对吧？那为什么是七？表明神的审判是完全的、完美的，没有一丝一毫瑕疵的。哇，你突然发现你这样一整体来看的时候，它就不是天上出现七个号还是八个号的事了，它是指向上帝将来的审判是一种完全的审判，是这个意思。最后你让我们惊讶的是，其实也不用惊讶，启示录也试着用七来描述魔鬼撒旦。为什么用这个来描述魔鬼撒旦？因为指魔鬼撒旦想要假扮基督的荣耀。你发现没有？七头十角，十跟七有类似的意思。七头十角什么意思？他在模仿上帝嘛，他在让人觉得他有完美的能力嘛。撒旦今天是不是在你我的心中都是做这样的工作，让人觉得他无所不能？世界的神弄瞎人的心眼，不就是这样的吗？在我们的心中，与我们与真正的真神争夺王的位置，世界、撒旦、自我都在争夺王的位置。所以让我这样说，启示录当中的数字七也好，十也好，十二、三年半、七年、十四万四千，全部都不是数学性的意义， 全部都是象征性的意义。也就是说，我们绝对不能用启示录当中的七来计算真实历史的事件或者时间，我们只能在其中看见上帝的属性、上帝的工作和我们要去面对的征战。这是很实在的。启示录当中有很多奇特的预言和特别的符号，当然这些对我们来讲比较陌生，对吧？如果不去讲解的话，我们可能不一定那么清晰的知道它代表什么。但是我要说，为什么约翰这样写？很简单，因为这些意象和符号大多全部来自旧约圣经的意象画面和符号语言。是的，你去读旧约的圣经、先知书，几乎这些符号全部都在先知书那里出现过。所以对，或者来自于救恩历史当中那些众所周知的典故，比如说在十二章当中描述那一个大红龙就是那古蛇，这个是典故呀，这个典故来自于创世纪第三章呀，对犹太人来讲太不陌生了。古蛇的意思就是古代的那条蛇嘛，古老的那条蛇嘛，是大红龙是怎么样。所以对于第一世纪的犹太基督徒来讲，是一种相当熟悉的文学题材，他们解读起来一点都不费劲啊。虽然启示录当中的每一件事都是真实的，但是它确实用了大量象征性的预言，高度象征性的一些的词汇，他用这些来谈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所发生的事情。所以这提醒我们，再提醒一遍，除非上下文明确的提示我们需要从字面来解释这句话的意思，那么启示录当中绝大多数的图景都需要从象征性的角度去理解它的意思，就是许多人喜欢干的那个事儿，叫寓意。寓意就是这个事儿，它揭示的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啊？它代表的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启示录是合适用的。但是我要提醒一句，这个寓意不是随意寓意的，你不是想怎么寓就怎么寓的，是什么？你得有这一个根据。这个根据是什么？就是这个图景、这个图画，它代表什么意思？是约定俗成好了的。羔羊、狮子、大红龙代表什么意思？是约定俗成好了的，你不需要再给它赋予新的意思。它虽然不是羔羊的意思，但是它是耶稣基督的意思，你不能解释成其他的意思。所以这个寓意也不是踩着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啊。所以这封信的许多的误解主要来自于对于这个文学题材的误解。我举一个例子好吧，举一个现实当中的例子，如果你照着读论文、读说明书的方式去读情书，一定会出现问题，对不对啊？他告诉你说他今天看见某某人了，你会在那里，如果用说明书和论文的方式来分析的话，一定出现问题。因为他今天告诉你说今天看见某某人了，他背后是有意思的，而那个重点不在于他看见某某人，重点在于什么？他背后的那个意思，对不对？但很多钢铁直男癌就直接用论文的方式读了，对吧？看见就看见呗，有什么大不了的，我也看见了啊。比如说他告诉你说他看见他的同事的男朋友给他同事送了一朵花，请问到底是什么意思？他是在陈述一个事实，他同事的男朋友给他同事送了一朵花这个事实吗？他怕你不知道这个事实，要把这个事实陈述给你吗？那个花好漂亮，那个花好香，还是玫瑰花，那个花闻起来好美。他是在告诉你那个，他在夸的那个花好美吗？对了，你千万别读错了，对不对？文体不一样嘛，这就是文体嘛，对不对？ 你要把握住这个文体，你如果不明白这个文体的话，你一定会误解的。你如果从生物学的角度告诉他，哎呀，玫瑰花其实呢，它出现香气的原因是它的那个生物分子刺激你的味觉细胞，让你这个刺激你的大脑，然后你就闻到香味了，没什么大不了的，不用好奇。如果你这样给他回应，他会怎么办？你的每句话都对，但是他会非常的生气。所以文体的意思是你得把握住它是个什么文体，就怎么去解读啊，因为它有一套约定俗成的规则，不能破坏那个规则，不然你就不理解。好，再来介绍启示录的结构。启示录当中有很多的七的结构，你发现没有？当然给七个教会的七封信，这个是事实了，但是七印、七号、七碗，你发现没有？请注意，如果你仔细一点看，你有没有发现七印、七号、七碗是用电路并联的方式连在一起的，而不是用串联的方式连在一起的。哎，我们中间如果听得懂这句话的，表明你学过初中物理的，对吧？我换成这个文学的方法来说，它是按主题排列的，不是按这个叙事文的时间先后排列的，对不对？所以它的并联的特性意味着七印就是七号，七号就是七碗，它是同一个事儿，只不过正面这个角度说一遍，另外一个角度再说一遍，或者你这样说，七印、七号和七碗把它看成排比句，它是更合适的。今天很多人会觉得说它是按时间先后顺序发生的，不，或者我们了解电影当中有一个叫蒙太奇的手法，就是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对不对？就是现在我在描述这件事，其实呢再切一个画面，同一个时间同一个时刻，有另外一个地方发生了另外一件事，它不是时间顺序，而是同一个时间同时发生的事，就是并联，就是按主题排列的，就是电影的蒙太奇的手法。启示录用的就是这个手法，很难理解，对吧？很好理解，看电影就理解了啊。对古代人讲很难理解，对现代人讲很好理解，电影就是这个手法。表面上每一个第七个事件都是开启了下一个七个事件，对不对？你发现没有，七印开，第七印开启了第一号，第七号开启了第一晚，就是这样一个顺序，对吧？那但是每一个七本身，就每一个大的循环本身，都是象征的基督再来和最后的审判，每一个部分都是一个完整的描述，所以呢它本身是完整的，它只不过用不同的角度去描述同一段救赎历史，这样更好理解了，对吧？用不同的角度去描述同一段的救赎历史啊，所以关于基督再来的事件的预言，这个预言是在历史当中重复的发生的，重复的预言的啊。所以你去读启示录的时候，你会发现每一段历史每一个段落都是从基督第一次降临开始，然后到他再来结束，覆盖了整个的人类历史，每一个段都是这样的，都是覆盖整个人类历史的。当然最后越往后推进越指向新天新地啊。所以呢你会发现启示录很有意思，它其实是我这么说吧，它是其实是第一集它是一个完整的，那续集又是完整的，第三集也是完整的，它每一集都是完整的，就是每一集它都是一个完整的故事，但是这七集放在一起又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故事啊，这个很有意思，对不对啊？所以呢启示录给它一个非常简要的大纲，就是第一就是教会和世界的对比，第二就是基督和龙之间的对比，一到三章在世界中的教会，对吧？教会确实在世界中，不然就不需要责备他了，被这个世界影响，对吧？ 四到七章在世界当中受苦的教会，对吧？八到十一章在世界当中蒙保守得胜的教会，就世界和教会之间的对比。然后呢，接下来后一个大段落呢，是基督和龙之间的对比，十二到十四章基督遭到龙和他的同伙，就是七兽的那个抵抗，对吧？逼迫杀害。十五到十六章就是基督要来审判罪恶，对吧？就基督跟龙之间的征战。十七到十九章就是巴比伦的倾倒和兽的沉沦。当然最终二十到二十二章就龙的灭亡和基督最终的得胜。所以约翰用了这种渐进式的方式，从根本上告诉我们，他是向着终极的最终的新天新地推进的。哎，为什么教会在世界当中有没有征战？教会在世界当中有征战，有逼迫，有蒙保守得胜。基督和龙有征战，有逼迫，有最终的得胜。你发现没有？哦，你发现了一个秘密，基督所经历的教会也在经历。它完全是一个天上的场景，一个是地上的场景。天上的场景是基督在跟龙征战，基督被龙逼迫，基督也最终战胜了龙和兽。而教会在地上，教会要跟世界征战，教会也被世界逼迫，最后教会蒙保守得胜了这个世界。哇，这个一天一地的画面告诉我们，这个安慰是很大的，对不对？因为基督的得胜是事实了，教会的得胜是在过程当中。基督的得胜已经发生了，教会的得胜在前进当中，一天一地互相策应。哇，这个是当时安慰教会的。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启示录是一卷非常给我们盼望，给我们安慰的一卷书，也使我们从这卷书当中看见我们需要从启示录当中吸取许多宝贵的真理。阿们。我想今天晚上我先讲这个启示录的上，下一次我会进到具体的内容当中来，好吧？不然的话会讲不完。